问题的时代呢，从教会历史来说呢，却是一个教会发展快速的福音发展的一个好时机也确实是我们看见这样的情况。主要的是因为有卫斯理跟一些神所拣选的人，他们在那时代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在当时候欧洲英国就面临到一种有工业革命那因着科学理性的问题也造成了一些信仰思想的冲击再加上那种政治上的腐败以及这个教会失去了那种活力跟见证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当时候的社会有很多的不公义穷人很多特别产业革命的产生那许多的劳工为了要这个生活他们到工厂去到矿区去那他们就不被重视产生许多问题特别很多的孩子他们也就失学成为童工那劳工被压榨就社会不公的事情那神兴起卫斯理约翰他们在那个时代将福音传出去那卫斯理约翰除了他传福音他也特别来注重对于穷人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改革的问题因为他在他的信仰里面觉得说基督的救赎除了个人这个生命的救赎怎样从最终被拯救出来可以恢复到人原有神造人的本性可以过圣洁的生活同时这个要影响到整个社会要改革社会使社会呢让神的国能够临到这是卫斯理他工作的一个目标跟基础以至于在那个时代面对这样的许多的冲击里面我们看见有一个故事或者一本书叫做生活在两个世界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不知道我们图书馆有没有这本书因为我以前我有这本书后来呢就后来我这本书也丢了到圣光来查好像也查不到那其实这是我们这个巡理会出版的一本书那是记载1730年代到1790年代这样一个60年的转换伦敦这个城市变成两个世界的情况说在1730年代伦敦是一个充满罪恶公权力不彰政治腐败充满淫乱的这种社会天天都有这种暴力事件犯罪的事件而且呢听说如果在马路上有十个女人在走 在马路上呢说其中有三位是从事跟性行业有关系的你可以想象那个城市那种败坏的情况但是到了90年代呢整个伦敦的情况不一样了这个社会暴力非常的少那礼拜天教堂的钟声响了大家都去做礼拜商店礼拜天也休息了那这个整个城市完全翻转那这个作者就说影响到社会政治整个的这种生活形态那其中最大的因素就是因为有卫斯理这个寻道复兴运动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卫斯理他所面对的那个时代的情况那所以我们来看看卫斯理他做了哪些事情我们今天下午主要是从两方面一个就是从卫斯理的宣道工作另外一面呢就从这个他对于当时候这个社会的关怀所带出来的这个工作跟影响来思考所以在早上我也曾提到他在这个年轻的时候也 参与了他父亲的教会的牧养工作。后来他在这个牛津这个时代，也就常常跟他那一伙所谓 Methodist 的这几个弟兄，他们就常常做一些关怀贫穷、关怀弱势、关怀这个囚犯的一些工作。那后来他也当了牧师。后来他第二方面就是他到北美去做宣教的工作。虽然他早上我提到说他尽力的努力的传福音，也在训练这个当地教会的一些人才，只是很可惜，因着这个婚姻感情的事情，使他呢这个在北美的工作断翼而归。那他回来经过了这个亚德门的这个属灵的经历，就是他回来以后，他仍然在这个圣公会担任牧师。就那个时候在1738年有这个怀特菲勒他来找他说我带你到那个矿区去，那边有成千上万渴慕福音的人，你跟我去。他说不行我是圣公会的牧师，按照教会的规定我们是除了在礼拜堂之外不可以出去外面传福音的，这样子。他说不用你传你跟我去看。所以这个怀特菲尔就带他到矿区去，他在那边看见怀特菲尔传福音，那么多渴慕福音的那些矿工，他心大被感动所以下一次怀特菲尔再邀请他，他说好我去。以后他就开始加入那个矿区的步道，结果他就被赶出圣公会了但是他却不以为意，他觉得有那么多渴慕福音的人所以他不在圣公会，不在那个教会里面传福音，他说他有更广阔的牧区所以后来有一句名言他说全世界是我的牧区他心中有那种传福音的热忱那后来他在这个神就用他，原先他到矿区去传福音，许多人信主了，他就鼓励他们了要参加教会早上我有提到说那些信徒呢参加教会以后呢没有位置坐，甚至被赶出来所以他就除了原有的班会的这个组织来关怀这些信徒后来就开始了这个寻道会的聚会这是从1739年开始开始了这样聚会。而他跟怀特菲尔还有他的弟弟呢，他们继续的做这种到矿区各地去传福音的工作有一次他到了一个城市那这个城市现在名字我想不起了那在那边那天中午白天的时候，他就在那个很多人的这个商业区还有一个广场的地方他就向大家说今天晚上我们卫斯理约翰兄弟要在这个广场举行布道大会，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请你们大家告诉大家晚上来聚会他就在那边红人就跟他们讲这件事情。后来到了晚上他们就在那个广场按照英国当时的规则他就拿了一个类似回照箱的那种箱子放在广场，然后他就插上了英国的国旗然后他弟弟呢就开始这个音乐做起来了手风琴拉起来，然后呢开始唱诗就人就一直来就有成千以上的人就来聚集，然后呢他们唱诗歌讲见证 卫斯理起来布道啊。就那一天呢、就看见神的灵工作，那些听福音的人呢、不但细心的听啊，而且呢，就看见许多人悔改，接受基督，啊，这个就鼓励了卫斯理他的心了、从此他就除了去矿区布道啊，就从那以后他就开始哈、到处去宣讲福音，啊，以后就成为每年呢，他就有一个旅行布道的行程，到处去宣讲福音，啊，这是从这个1740年代开始哈、那他在那个时代，因为有那么多劳工哈、那些贫穷的问题啊，许多人没有那些家庭，许多的这个经济上的问题，孩子教养的问题，那甚至呢整个社会的法治，政治许多的那个黑暗面了、那么面对这些，卫斯理呢他也关怀这些事情啊。那等一下我会特别提到他在这方面的这个工作。那当时候呢，教会在英国有这个圣公会，他们呢就专门呢因为这是跟政治体制有关系，所以都是上流社会的人参加这个圣公会国教的聚会啊。另外呢还有这个长老会在苏格兰还有浸信会也兴起在那个，所以一般呢他们都是对比较中产阶级跟这个商人的福音工作，而卫斯理呢他就专门做这个比较下阶层的福音工作啊。其实在英国那广大的群众大多还是那一些贫穷的阶级啊。那这是工作上的重点哈、有点不同。那卫斯理他就是说他就是一个向贫穷人传福音的传道人啊，他以这个作为他的一个主要的工作啊。所以卫斯理的工作哈、从这个露天的布道工作到这个以后有固定的旅程的这个旅行巡回布道，那他在每一个地方布道了那些信主的人卫斯理约翰他有一个长处，懂得组织，他就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像那个 Whitefield 他也是很会布道，他甚至口才讲道比这个卫斯理约翰还动听，他也是成千上万的人跟着他信主，只是这个Whitefield 他的工作呢他没有进一步的跟进跟组织的工作他是把福音传了但是卫斯理约翰呢他就是有这个组织的工作，也是他建立了这些班会来关怀这些刚信主的人那勉励他们呢要彼此相爱那训练也这样子训练这些信徒他们不但在生命上来成长，并且呢他们也可以呢一起做一些服事的工作，甚至呢对一些不但彼此相爱彼此鼓励，他们也去救济一些需要帮助的人所以这个就是看见卫斯理这样的工作所带出来的影响那这个随着教会的发展，后来他也在伦敦就召开了一次的这个联谊大会那就将在英国不但是在英格兰，在苏格兰还是在威尔斯跟这个爱尔兰这些地区他们就成立了所谓的教区有这个教区长他就把这个整个教会组织起来并且呢这个各地都有这些信徒需要有人牧养，所以呢他就采用了这个平信徒起来传道讲道，他在各地地区设立传道人这些传道人他们有的也没有受过很深的这种神学训练所以呢后来他就说好，一个传道人在这个地区牧养教会讲道，过了一年 他就把他们总调动。这个他说啊，一个传道人在一个地方讲太久了哈，大概大家都会听得乏味哈。那所以而且他可能他讲的都讲完了啊，没有再讲的了，所以呢他就把他们大调动哈。所以呢这些人哈就是初期这个寻道教会他们在各地发展而且得到牧养跟供应的一个寻道会的一个制度。所以后来这个制度一直也发展像我们巡理会早期也是这样子以前开联谊会都是每年一次派职然后呢就是大搬家换来换去这是从过去这种传统。我这些年来了就觉得说教会如果传道人常常换可能比较没有长远的计划一个传道人他可能在一端做了一年他可能还有很多工作要推展但是呢却不能继续下去了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就继续的现在已经有点在这边的巡回有点改变我觉得传道人可能在一个地方十年二十年都有了但是我们就看着说神的工作确实我们需要有一种按着实际的情况跟看见神的工作只要这个我们能够合乎神的心意能够按照圣经的原则去推展这些都是神所喜悦的那在卫士理的工作里面他因为有这个设立教会以至于也有这个小组的这种关怀也是这会成为他这个整个复兴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动力更也能够很稳固的把这些信主的信徒呢能够这个牧养下去跟培养他们建立一个稳定发展的力量那所以经过这个从这个1738年一直到卫斯理1791年过世了在这样将近60年的期间在英国他已经有相当大的这个信徒主要他按照资料里面说英国有8万在美国有6万当然他的工作不只是说在英国后来到美国去他也曾经到欧洲在这个德国比利时荷兰这些地区去宣教也帮助了那这个欧洲教会的一种兴旺所以透过这个寻道会的卫斯理他福音的工作我们看见说神使用他们也以这种向贫穷人传福音以及要过圣洁的生活使教会的体质改变使教会呢他们正是活出那种这种福音的见证所以就产生了各种的影响那我们来思想现在我就进入这个卫斯理他的这种对社会关怀的工作他在因为在他的神学观念里面呢神要这个在基督里的救赎除了个人的救赎个人性的之外他相信救赎的工作也是社会性的甚至整个普世性的这是以致他非常的注意关怀社会各种的情形特别呢他就关怀那些弱势的团体在卫斯理他这样的信仰里面他说凡爱上帝的人必爱他的弟兄这个真理他认为若有人看弟兄姊妹这个衣不蔽体没有衣服而缺少日用饮食而不给予救助那告诉他们说你们平平安的回去吧他说这是非常可耻的所以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不但是说要向贫穷人传福音而且他一直都在思想 要怎样为这些贫穷人，为社会的这些不公跟问题啊，怎样去解决啊？所以，在卫斯理的这个社会关怀事工啊，从他的这种成圣神学里面呢、啊，他认为啊，福音呢、啊、是一种社会性的成圣啊。什么叫做社会性的成圣呢？啊，也是说啊，他说社会性的成圣外啊，没有别的。其他的成圣，这是什么意思？说基督徒啊，你成圣不是说啊，你一个人就是很敬虔，在家里祷告哈、啊，过着这样的一种啊所谓宗教性的啊圣洁，它不是这个，而是说你真的是在人群中，在社会生活中，怎样活出你的圣洁，这个才是成圣之道啊。所以就这个。啊，他所讲的这个社会性的成圣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啊，他这个他的成圣观就是要怎样能够不但是消极方面呢是不犯罪，积极的呢就是怎样把神的爱活出来，爱神爱人，去关怀人帮助人，啊，所以也是从这样的一个神学观里面呢。他就啊，在他的带领中啊，首先他从他的班会上啊，不但是说这个班长要照顾这个这些他的班员，同时他们也要怎么样？他们要立约，凡是同一班，他们要立约，要彼此相爱啊，有问题要彼此帮助啊。那所以有一些人他可能。有个人的、家庭的、经济的各种问题，在班会本身呢，他们就实行那种彼此相爱的生活，他们就先啊这样的一种解决帮助啊，哦，所以这也是让他的工作哈，有人信主了啊，甚至不但说在灵性上得到牧养啊，他们也是在生活、社会的各方面呢得到照顾啊，所以凡是参加班会的。如果他们在立业上说，如果这个人呢、啊，在班上面不跟着大家呢，要一起啊追求，啊，在灵性上追求，这个人可以开除，哈、啊，表示他纪律很严格的哈、啊，大概是卫斯理把他那个在牛津啊那个啊那个小团契的那个作风啊就放进去了哈、啊，所以他定得很严格。那同时这个班会啊，他们有一种叫做班会是十二个人，另外呢他还有一个如果啊他们叫小团，这个可能这几个人只有六个人啊，比较少数啊，他们也可以怎么样呢，可以彼此啊一起追求跟成长啊，一起查圣经啊，一同去关怀穷人啊，一起这个啊去做一些福音的工作，那他们常常会让这些信徒他们做什么呢？会去分发一些他们的小册子，有的是讲道词哈，那旁边耶稣里的讲道，他们就把它印成小册啊去分发，那甚至也可以在班上啊，他们可以用啊，那这是班会啊这样的兴起。所以他们也很实际的去实行，所以有人就常常就把这个现代啊，我们教会啊，这个福音啊，教会的发展从小组教会的形式哈、啊，常常会推溯到卫斯理的这个模式。当然，卫斯理的模式啊，或许我们会想说，他可能还是学习耶稣基督，哈哈，那个把这个十二使徒啊召集啊。做这样的一种小组的工作，那只是说啊，卫斯理他确实有这种组织的才能哈、啊。那他开始关心各种社会的关怀工作，所以首先他就注意到很多的孤儿，啊、那他就设立了孤儿院，所以他看见很多年老无依的，特别是寡妇啊，没有人照顾，所以他就设立老人院，啊、并且呢。 他也设立这个平民免费的这个医疗所啊。那他是也写了一本简易医学这样的书啊，可以让大家看。如果你有什么病呢，或者什么怎样去保健，或者说怎样做简单的治疗啊，或者有什么药，有这个，并且呢，他因为他过去啊，从牛津的时代就开始哈、啊、关心这种施药的事情啊，所以他注意到这一块啊。像在他注重这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啊。好像在这个1770年呢、啊，有一个乔治亚学院呢、啊，要把当地的一个孤儿院呢、啊，把它并吞了。那威斯理知道这件事情呢、啊，他就讲话了，他说。世界上啊，没有比办孤儿院呢、啊、更慈爱的事情。那么起初这个孤儿院呢、啊、是为了要照顾孤儿，现在呢你们却要把它这个并吞了，而且呢就是说等于变成啊这个学校一部分，而不再这个照顾孤儿了。所以他认为啊，这个孤儿院原先就是为了照顾孤儿，除非没有孤儿。你不能把这个汇去，表示他这个对这些弱势团体的关心了哈。那后来他也就发现，当时候不但说劳工受到压榨啊，很多人呢啊，在这种产业革命的时候，他们也失业了啊，所以很多贫穷的家庭啊，这成为社会很大的问题。那卫斯理呢，他就注意到这件事情呢、啊，他就做一种叫做。以工代账的啊一个办法啊，凡是这个没有工作的啊，经济上有问题的，他就呢给他们工作机会啊，他跟一些公司或者说一些纺织厂啊合作啊，请他们呢可以给他们有机会工作啊。那当然他也有贷款啊，他有一种无息贷款啊，像这个可以贷款30磅到120磅，那时候的薪资啊，按照卫斯理，我记得卫斯理哈、啊，最早他一个月薪资多少钱呢、啊？是18磅是不是？还是啊20磅？他最早的时候是他的薪水领的第一份薪水啊是20磅一个月啊，那可以想象哈、啊，这个一般贫穷人可能没有那么多钱。哎，不是，我看看，是一年20磅，不是一个月一个哈、啊，我就有点混乱了哈。好，卫斯理一年的薪水是20磅，这个算是数目很大，是不是？啊，但是他还是哈、啊，为了要关怀这些人，也帮助他们建立他们的事业，他可以有这样的啊无息贷款。那免得这些人贫穷人呢、啊，他们卖掉了他们的一些生产工具啊，一次呢就雪上加霜啊，这是这一方面。另外呢，他也设立了一个叫做陌生人之家。原来是什么呢？当时候啊，英国跟法国打仗，那么就这个有一些法国的这个战俘。那卫斯理就听说啊，这些战俘啊，很受到很不人道的这个对待，啊，很多人挤在一个房间里面，啊，甚至呢，他们没有好的食物跟衣服，甚至呢，没有被子，啊，这样，啊，他就觉得，啊，要发挥这种啊人道跟爱心，所以他就啊提到哈、啊，要再从旧约圣经那种啊。要款待那些啊外来的人或是陌生人的这种观念，所以他就成立了所谓的陌生人之家。我当然在那个对于啊法国战俘的这些事情呢、啊，他是说不可欺压陌生人啊，他用这个来鼓励教会啊寻道会友要关怀这样的事情，甚至大家募款去帮助这件事啊，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卫斯理。他的心胸啊，他的爱心啊，那还有当时候这些穷人啊，他们因为贫穷， 可能会挤债，或是因贫穷啊就这个欠债，甚至因着经济的问题啊就被关了。而他欠债的人按照当时候英国的法律啊，就是说你债没有还清呢、啊、你就不能够被释放了啊。但是威士说这些人欠债被关，他们哪里去赚钱还债，是不是？所以这样的事情怎么解决呢？啊，所以卫斯理 啊他就想到哈、啊，这些人如果他们的债哈、啊、可以帮他们还，他就怎样想办法为他们帮他们还哈、啊，并且呢，他除了去救助这些啊贫穷而被关的人，他也促进啊这个政府啊当局要注意这件事情啊，因为这种不良的法律使许多人呢、啊、在当中受害，啊，所以他就觉得说，啊，怎样为了保护劳工及贫苦大众，他就啊后来他们就啊使英国订立了很多这种福利的法案，啊，这个我们可以看见说教会或者说这个卫斯理他透过这种的关怀哈、啊，能够从实际的这个救助跟到促进法治政治上的改革啊。那另外面呢，我们看见当时候啊也是这个十八世纪啊也是这个贩卖黑奴的时候啊，不但是说从非洲运很多黑奴到美洲去了哈、啊、也是运到英国运到欧洲运到各地去卖。不但如此，还有英国本身啊也有贩卖奴隶的，把那一些啊贫穷的孩子啊贫穷的一些欠债的人呢、啊，他们就把他沦为奴隶，然后呢，就把他做奴隶这样贩卖了，啊，所以卫斯理看见这种啊，他就特别对这件事情呢、啊、提出他的这个啊主张哈、啊，所以他曾经啊那时候其实英国国教有一个地方哈、啊、叫做克拉潘的这个教区啊。他们先对于这个贩卖黑奴的这种事情啊提出向英国政府当局啊提出这个抗议啊，所以卫斯理就支持他们啊表达他的立场啊。那他说所以他不但这样子啊，在1787年啊许多这个福音派信徒他们呢、啊、就开设了所谓的奴隶避难所，也就是说有一些奴隶啊他们这个从主人家逃出来了，那他们要怎样在这个社会立足呢？没有地方去啊，他们呢收容他们，这个看起来好像这是违背当时候法律的事情了哈。但是呢，教会基于人道呢，他们却收容这些人，啊，开始做这件事情。那后来呢，卫斯理也从这个教会开始啊，去啊促进教会要关怀这件事情，啊，从教会来立法。所以在美国这方面呢，啊，我们看见说。这个有南北战争，这个林肯他这个支持解放黑奴哈，其实在这时候教会呢啊，特别是北方的教会啊，那些这个卫斯理所带出来的哈、啊、那个寻道教会哈、啊，后来又称为美美会，在那里他们呢、啊，卫斯理就特别啊。这个提醒他们，也帮助他们，啊，在这种对于解放黑奴这件事情，啊，以至于他们后来啊，在1784年呢、啊，他们教会就正式立法通过，啊，要废除这个凡是寻道会会友不可以这个啊再贩卖奴隶，也不可以有奴隶，如果你有奴隶的，就要放他们自由，啊，就。教会就正式的立下这个法案，啊， 所以这个也是影响到后来哈、啊，这个啊，北边啊，这个美国北边跟南边啊不同的立场啊的一件事情啊。那除了这个黑奴解放呢，另外就是他这个特别注意、啊、学校教育、啊，所以他在这个啊，在矿区传道的时候，就看见那么多的童工啊，他们失学哈、啊，那也是造成了什么啊许多问题。而那些劳工呢，他们也没有受到什么教育，他们不知道怎么教养儿女。那所以这些劳工他们平常的生活呢，啊，一方面工资低，生活困苦，啊，许多的艰难，所以他们的平常就是酗酒。那时候根据统计啊，在英国哈、啊，说有三家商店呢、啊，就有一间是卖酒的，啊，表示说卖酒是很好赚的，而且许多人呢就是喜欢喝酒，啊，那威斯里在这方面呢、啊，他特别哈、啊，就从要过圣洁生活里面呢、啊，也特别呢要帮助他们呢、啊，去消除这种酗酒跟。啊，那种赌博的这些恶习、啊，那并且呢，他就在矿区啊设立学校，教导这些矿工的子弟。那到了1748年呢、啊，这个矿工学校呢又扩大招生，把传道人的子弟啊也包含进去啊，因为传道人也是这个常常会居无定所，并且呢，传道人的这个薪资啊也是不高。那当时候要受教育啊，啊，这个教育费用不低啊，需要有经济好的家庭才能够上学的，所以这个威斯里看见这样的需要，他们并没有他设立了清寒啊清贫子弟的学校啊，培养寻道会的下一代的人才，啊，所以他这样，他这些做法都是从基督福音的精神呢、啊、去。啊，发展。当时英国还没有所谓的什么国民义务教育了，所以因为这个威斯里他先这个推展形成一种风气，所以后来就英国也立法开始了这个所谓的国民教育。那另外一个影响到。啊，教会发展跟社会发展工作的就是植物学运动。大家我们都知道，植物学运动就是从这个啊 ，Robert 啊 ，Brooks 他的这个工作开始哈、啊。我记得他这个有一天睡午觉的时候，就被一些小孩子吵得睡不着觉，啊，他很生气哈、啊，起来哈。啊骂他这些孩子，啊，这孩子跑掉了，他就睡觉，啊，又来吵了，他说怎么办呢？天天这样子，他睡不着。后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把这孩子找来，讲故事给他们听。从家长发现这些孩子需要教导，啊，所以后来他就开始了他的这个植物学工作。其实在这个植物学工作之前，啊，威斯里以前在美国宣教的时候。他就有开始这个植物学工作，就是他离开美国以后，那个工作就没有了。后来也在这个1769年呢、啊，曾经有寻道会的姊妹，他也办了这个植物学学校，而且向威斯里报告，啊，威斯里也就很支持他这个工作。那这个Rex 呢，他。开始这个植物学工作，当然也碰到一些难处啊，越办越大，需要经费啊，有许多的难处啊。后来他也跟卫斯理提到这些事情啊，卫斯理就啊鼓励人支持他，他也把这个诺斯的这个植物学的构想向他的这个啊寻道会的啊各教会来推荐。之后来啊，这个诺斯有点经济困难，甚至就停办了，啊，威斯里仍然继续的啊去推展这样的工作，啊，所以 卫斯理在他晚年的时候哈、跟这个植物学工作的哈、运动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助力、所以从这些我们都可以看见说啊，卫斯理他的这个福音工作啊，不是单单只是啊，像后来福音派啊有一种观念，就是说我们只要传十字架，只要传这个救赎的福音就好，而对于社会关怀呢，有些时候不够啊。那我们也看见说，当初在台湾早期的教会啊，有些人确实有这样的意向，但是也有很多传道人没有这种意向，就是教会呢在自己的范围里面哈、只有什么礼拜天大家来做礼拜，那传道人呢就是传福音啊、就要人这个信主啊、悔改信主，这是主要嘛，那这是没有错，但是忽略掉了所谓的社会责任跟关怀。所以有些教会常常会被认为什么，认为说啊，我们社区里面啊有你这个教会啊跟没有好像没有关系，因为你们教会啊只有啊礼拜天或是聚会的时候才打开啊，平常呢都是关着的啊。那所以啊，在这个基隆有一个教会啊，就在那基隆河的旁边啊，暖暖区啊那边。那这个教会啊在三十几年前啊就开设了，那开设呢信徒二三十个，经过十几年还是二三十个。那他们主要呢就是传福音啊，当然他也积极的去探访家庭啊，请人来做礼拜。但教会一直就是啊，就是很保守，那所以周围的人也说这个教会好像跟社区没有关系。他们有一个执事啊，有一天告诉我说，他年轻的时候那个教会开始那有十几年，他从他家是住在这个河的对岸，从看见那么一排房子，有一个房子常常就是暗着的，晚上还是暗着的，他说那个是不是鬼屋啊，然后他去看，真的那是一个基督教会啊。那后来他信主了啊，那他才说哦，这是教会，但是教会跟社区是没有什么来往的，只是在了大概在将近十五年前了哈、啊，这个教会开始改变了，他们开始跟社区产生关系，开始关怀社区啊。那么他们使用他们的社区活动中心，他们跟社区一起啊，推动社区各种的事情，他关怀社区当中各样的事啊，他关怀学校，关怀每一个阶层，他们出了社区报啊，使这个社区报呢成为社区的一个联络的桥梁啊，他做了很多事情。结果这个教会经过十年了、啊、教会发展到三百多人，十倍以上的增长，不但在那个地方他们已经啊，因着这个事情他们发展，在别的地区他们也开设新的教会了，而且就看见他们整个教会欣欣向荣，教会一有事情有什么活动，里长来，议员来，市长来，新闻记者来，呵呵，他们教会就跟这些社区都打成一片了。那这件事情我提出来意思就是说，卫斯理的工作所以他会那种兴旺，也就类似这样的，他关心到社会的这种末动跟需要，所以他在基督的福音里面他知道啊，神的国度不是只有在礼拜堂里面，这个福音不是只是宗教性的，而是要怎样带出社会性的福音。这个社会性的福音也不是我们所谓的那种社会福音啊，因为在这个近代的 福音发展里面呢、啊，也有一种偏差的，就是说认为啊，这个基督的救赎哈、啊，其实是多余的啊，基督可能只是神话的人物啊，变成一种啊不相信基督的救赎的必须性啊，然后呢，他们就说我们教会主要做什么，就是做善事啊，变成一种社会活动。那这种受到近代所谓的这种理性跟人文主义的影响啊，许多教会或者西方教会后来就发展成为所谓传社会福音的。那这种传社会福音的后来就变成什么？教会活动不是在敬拜神啊，而是变成一种 social 的一种社会活动，类似一种 club 的这种。结果这些教会啊都怎么样慢慢的没落。好，因为如果要这些社会 social 活动呢，外面更刺激啊，是不是？那一些这种啊在外面的那些社团社会活动比教会的还刺激啊，所以是呢也在这方面也很多这个教会呢没落了。但是我们看见卫斯理他对基督的救赎救恩他是有很强烈的一种认识啊，他自己经历，这是最基本的。而他把圣经，相信圣经是历史的事实，相信神在历史中啊怎样这个向人显明他的爱啊，基督是每一个人所需要去经历的基督的救赎啊，他很清楚的知道啊，福音的宣讲里面世人都有罪，这个罪的解决是最根本的。而神的目的呢是要什么？改变啊人跟神的关系，解决罪在人生命中的咒诅跟问题啊，从这样的一个基础，他要改变这个人的生命，怎样从这个罪中可以称义到成圣啊，恢复到神原先造人的那种使命跟那种目标。这是现代啊，我们看见许多青年人他们受到现代科学的影响，他们的生命呢、因为不相信神的创造，他们认为说人就是自然演化来的，这个世界不是神创造的，所以就是说这个世界就是没有神，没有这个生命的意义，这个一切都是偶然来的。所以今天许多年轻人他们啊，不但说失去了这种对神的信仰哈、那在台湾我们这个是算是一个宣教的国家了，那在美国欧洲啊，那些原先就是属于基督化的国家，因着受到这些信仰的冲击啊，也已经什么教会啊，在这个早期，特别是说从19世纪到20世纪啊，受到很大的冲击，在信仰上很多都流失了。但是我们也看见说神仍然保守一些啊，这个福音的功能，他们持守圣经的真理啊，他们也是忠实的在宣讲救恩的道理啊。那他们不但是宣讲基督的福音，他们也对于这种社会啊，整个在神的恩典中要去改造啊，这样的一种信息啊，就卫斯理当时候的这种复兴。其实可以让我们去思想今天我们未来我们应该走的什么样的方向啊。好，所以最后呢我做了一个结论，就是说啊，这个福音运动啊，卫斯理所带出来的呢，他的福音运动成为社会生活的典范跟良心的指标啊，那让我们看见说他因着信，他靠着神所带出来的那种实践福音的那种影响力啊，所以他也常常是有一种先知性的那种啊看见，那善于利用原有社会的架构，然后赋予福音奋进的动力啊，那在他的这种圣经跟神学的基础上啊， 他带出了这个十八世纪啊教会的复兴，影响到现在。那盼望我们圣光在这个地方啊，我们有这卫斯理州哈、啊，我也是思想说，我们不但是透过卫斯理州纪念卫斯理的信仰跟工作，我想更美的就是说，怎样在他的啊留给我们的这种美好的教宗榜样上，未来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个时代哈、啊，也是能够将基督的福音啊再发光发热出来。然后我们可以真的是不但我们个人啊能够持守从天上来的呼召、啊、我们也能够在这个时代啊能够产生一个啊像卫斯理时代那样的一种影响力、啊、这是我心中的一种祷告跟期盼哈。好、啊啊、谢谢大家啊，我们做个祷告。天父，谢谢你，愿你赐恩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特别过去你怎样建立这个学校，要在这个世代来宣讲全备的福音，能够在这个世上建立基督所喜悦的教会，能够在这个世上来影响社会，带领你的子民一同在这个世代来服侍你，让你的国度可以临到。求主赐福啊，圣光在未来啊，在福音工人的造就上啊，让这里每一个同学毕业出去也都能够成为时代福音的勇士啊。求主赐福啊，恩上加恩，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基督里面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做贵重的器皿，荣耀你的圣名。主，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谢谢大家。
谢谢李牧师的分享。不然有没有什么特别问题要问的？有没有？有问题发问的时间吗？有的，有没有问题要发问的？请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很难得有这么一个会室里这么完整的一个讲道，都没有吗？那我突然有一个问题要问哥。那卫斯理好像不是专门在主流社会、上流社会里面侍奉，他专门在这个基层的、贫穷的，还有怎么样啦，劳工阶层怎么样做？但他又做了很多的基金啊，来帮助那些穷人，还帮助设立学校。我不晓得这个钱怎么来了，他是怎么募款的？你可以说一说吗？因为圣光也是要募款，这是现在很多怎么样啦担心的事。
据我所知了哈，这一方我是没有特别研究，但是据我所知道的哈，卫斯理他主要的呢，不是说这个他特别要去募款什么样，他是把这样的一种神学跟这样的信仰，他传和这种负担他传递出去，那他要他的教会关心这些人，那他本身呢，他就做了很好的榜样。啊，他说他第一年的薪水20磅，啊，他用2磅，他自己用18磅，剩下2磅就奉献给1/10，哈哈，是不是？但是以后呢，他的薪水到30磅、50磅到更多，啊，他还是原则18磅的一年生活费，其他的钱呢？他奉献也去做救济。其实我刚才已经提到说，他开从年轻的时候他就开始做救济的工作，所以他以身作则。所以他那些跟他交往的人，他所牧养的教会啊，他们也就怎么样关心支持，而且他也把教会的费用里面呢，有专门有一件事，除了做礼拜奉献是主路奉献，或是说奉献给教会用的，另外他们还有带出一个为除秽机构、为慈善工作奉献，啊，所以让大家都有份， 这个是他这个威士利教会的一个特色啊。所以目前还是有一些教会在威士利的传统教会里面，他们还有这件事情啊，就是说除了主日奉献之外呢，他们还有第二次的奉献，就是为慈惠工作奉献的啊。这啊，当然他也把许多的需要传递出去，所以很多有钱的受他感动的，他们也奉献。好，谢谢。
还有哦，还没有问题。如果没有的话，再问一个问题好了，替学生问。按照早上跟下午所讲的，那个李牧师所谈的是看到卫士里所做的有事。如果按照使命来讲，有四方面，一个是神学使命，一个是宣道使命，一个是他的怎么样呢？社会使命、关怀工作，还有一个文化使命产生的影响。你看这么深年下去，那这四方面当中，哪一个最需要做？哪一个又是最难做的？这个问题又就没有了，就这样子哈。问题了，我们要怎么了？这有一个人有问题的，是王牧师德优。
请问一下，在那个第33章头里面啊，我想问他做的结论，对于弟兄们啊，他做的结论，他说我们绝对啊，他说我们并不相信绝对的弟兄们，那是不是有因为有相对的弟兄们，两者如何分别？
好，谢谢。你想要对怎么了绝对相对一定的了解的话，你已经做传道的，参加教牧博士班。我们这个问题会怎么样把它理清楚。不过我们真的是谢谢那个李牧师今天给我们这么把那么多的东西要在这么短短两小时当中讲完，那我相信我们都得了非常大的帮助，好不好？我们要掌声来谢谢李牧师。还有请所有的老师到前面来跟李牧师一起合照。